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，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。弟兄姊妹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预备的基本研经法，盼望透过课程的学习呢，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找对方法，找到正确的方法来研读圣经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。我盼望呢，我们能够用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来研读圣经，正确的理解圣经。愿主也恩待我们今天的学习啊！学习到目前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困难，或者是有一些心得分享呢，我都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，我们可以在主里有一些交流分享的。好，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把今天的学习仰望在恩主的手中，愿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在我们的中间，帮助我们认识真理。主，我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，让我们每一次的学习我们都有所得着。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课程，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段时间我们在基本研经法里面，我们开始谈到怎么样读旧约，怎么样读旧约，我们谈到了怎么样读律法书，怎么样读历史书，还有呢，怎么样来读诗歌智慧书。那么这些方法如果用对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就容易掌握一个好像一个全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对这个诗歌智慧书等等呢有一些的了解认识。那么上次我们还有一点点呢没有谈完呢，就是怎么样来读诗歌智慧书呢。我们谈了约伯记，谈了诗篇，谈了箴言，也稍稍谈了传道书。那么传道书呢，上次我们谈到了，就是传道书这卷书呢，我们要仔细的来研读它，主要不是只是看见中间所说的虚空，要让我们明白在这个虚空的背后呢，人不是毫无任何的帮助的，好像一种宿命论，反正呢凡事都是虚空。那传道书这里要点出，人生是短暂的，人生是虚空的，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呢，他可以在短暂有限空虚的人生中呢，他却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价值。所以传道者呢也给予我们一些实际的劝勉，比方要我们谨慎，避免贪心，最要紧的呢是对神的一个敬虔。那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呢，在传道书里面很重要的几处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先来看传道书第五章。传道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些例子。传道书第五章的二节三节，这里说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那么在这里是提到一些态度，对神的一个敬虔。比方在十一到十五章呢，这一大段呢，其实都在讲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，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生命的意义。那么十二章的一到八节呢，也提到了趁着少壮时候呢，要纪念这位造我们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等等，不要等到人生的一个尽头的时候才感觉那个生命那种有限。所以传道书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告诉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。所以传道书呢，它不是一个只是消极虚空，反而它是透过一个智者传道者来传达一个信息，就是对造物主的认识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好，那么我们也谈一点雅歌。雅歌呢一般人不太容易明白哈，因为雅歌有很多的词啊，好像什么鸽子的眼啊，什么晒黑的皮肤啊，山羊啊，山羊羔啊，鹿啊等等， 其实雅歌呢，可以说是一首很美的情诗啊。雅歌这卷书呢，是描述人类爱情的长篇歌谣。雅歌呢，的确不容易理解，但是如果从神对婚姻的一个角度呢来理解，就比较容易。那么读雅歌呢，我们大概也很能够摘略性的来看几个原则哈。要了解雅歌的伦理背景，就是一夫一妻的婚姻是圣经所强调的，只有一夫一妻的婚姻里面呢，才能够享受真正爱的关系。所以雅歌基本上这卷书你可以发现，它是反对婚前或者婚后对婚姻的不忠。那么这一点你可以大概从雅歌书里面可以理解。还有雅歌的题材呢，是一首情诗，这个和当时这些近东文化流行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。那么情歌呢，常常是可以公开的吟唱，也表明对参加婚宴的人的一个重大的意义。所以雅歌呢，其实这卷书啊，不是只有充满了男欢女爱而已。雅歌这本书呢，雅歌这卷书充实的是道德的意义，也就是说将爱，这种男女之间的爱，导入一个正确的关系中间。所以雅歌呢，也提出啊一个原则，敬畏神一个原则。雅歌强调了爱情婚姻贞洁的重要。那么雅歌里面也有很多对于爱情的描述，这些方式呢都包含了对爱情热情的描述。我们可以看几处的例子哈，比方雅歌的第一章2-4节，愿他的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么这一节你就发现爱情这种非常热忱的表露。那么爱情旁观者呢，同时也给予一些劝告和提醒。比方在第一章的第8节，他说啊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，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。然后呢，你看第5章的第9节，雅歌第5章第9节的经文呢，也同样有一些的提醒。第5章第9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，那么要告诉他私爱成病啊。若遇见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病。那么这些都是非常贴切的一些描写。还有也提到了男女互相爱的一种邀约，男女互相爱的一种邀约，在第7章，你可以看第7章的11-13节这一段经文，7章11-13节这段经文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你都可以对照来看，这些呢都是用音乐诗写成的。所以雅歌呢，阅读诗歌书啊，其实不只是雅歌哈，诗篇也好等等，这些诗歌书呢，最好是能够一气呵成。如果断章取义呢，就不容易体会到诗的感染力。当然，读诗歌题材的时候，要投入情感也是很重要。那么另外一点，就是在解释诗歌智慧书的时候，特别是雅歌的解释呢，我们要特别谨慎哈，千万不要太过度的灵异来解释。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，能够在诗歌智慧书里面，我们一样有好的学习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谈呢，怎么样读旧约的先知书？林城在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里呢，也开过一门先知书的概论，有分上下两个部分，先知书1、先知书2。但是这一堂课呢，我想只是大略的帮助弟兄姐妹来整理，怎么样来读旧约的先知书。那么旧约一大部分呢是先知的信息。那么我强调，所谓的先知，当我们一听到先知呢，不是所谓中国人说的这种未卜先知啊。 先知这个字呢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意义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代言人啊，代言人在申命记18:15-19，还有呢，也可以翻译作先见，这个字也是先知的意思。还有一种就是见异象的，见异象者，在以西结书1:1-18。那么先知呢，是神的代言人，将神的心意传达给神的子民。所以先知他是一个有异象、有看见的人，对当时的时代弊病呢是有洞见的。所以见异象呢，也是先知的经历的一个部分。但是你要留意，圣经从来不是强调或者高举先知的经历，而是透过这些异象来宣告信息，是有一种宣告性或者说预告性的信息。好，那么这是先知，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先知书，有了这个背景呢，你就知道怎么样来研读。那么先知书呢，大概我们惯有的分类就是大小先知咯。所谓大小的区别呢，不是根据先知工作的重要性来区分，不是说哪一个先知啊最重要不重要啊，最不重要的是谁，主要的是根据先知书的篇幅长短来区分。那这个区隔你要留意，不是根据先知的工作重要性，而是根据先知书篇幅长短。还有先知书当中呢，有不同的文体，包含历史的记载、诗歌书的题材。那么先知的信息多半是针对当时的弊病还有百姓的罪恶呢，提出这些呼吁还有提醒。那么先知呢，更是大声疾呼啊，呼吁这些属神的子民要悔改，要回转来归向神。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七章，来看这一节的经文，第7:25。耶利米书第7:25，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，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，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。好，这里提到了从今日一直差遣，直到今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。这里提到了众先知，先知有一个责任，一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呼吁神的子民回转归向神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先知书的信息里面呢，最重要一点就是包含了将来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复兴和盼望。所以简单的来说呢，先知书里面可以啊谈到两大类型的信息，一个就是审判的信息，另外就是复兴的信息。审判的信息是对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罪，对列邦的罪做出一个宣告，而这个审判的信息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百姓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。而除了审判的信息以外呢，同样也带出一个复兴的信息，这个复兴可能是当时代的一个蒙拯救，但是更多是看见将来这个弥赛亚国度实现的时候带出来的一个复兴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审判和复兴这样的信息呢交织而成。好，那么先知书的分类呢，我们来看先知书的分类呢，简单的来分呢，大概分两大类。一种是可以按照篇幅的长短来分，大先知包括以赛亚、耶利米、耶利米埃歌、以西结、但以理；小先知书呢，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，这是按照篇幅长短来分。那么按照对象来分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分，就是对北方的以色列，是针对以色列的信息，这里就包含了何西阿书、阿摩斯书；对于南国犹大呢，就有谈到三个不同的阶段，被掳前、被掳中还有回归中的百姓。被掳前呢，就包含了约珥书、以赛亚书、弥迦书、西番雅书、哈巴谷书。那么被掳中间的期间呢，有先知耶利米，还有耶利米哀歌、耶利米书、耶利米哀歌、以西结、但以理书。那么回归，特别讲到回归以后的先知呢，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被掳回归以后的哈该、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书这三卷书了。 那么先知书里面也有很特别，就是针对当时这些外邦国家的信息，这里就包含了以东，对以东是俄巴底亚书，对尼尼微呢是约拿书，还有纳鸿书。好，这是我们简单呢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先做的一些分类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呢再继续课程。主的话是荒漠中的甘泉，能滋润一切需要的人。凌晨也盼望弟兄姐妹呢，我们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，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，以至于让神的话语更准确的、更正确的应用在我们信仰的生活中间。欢迎你继续收听良语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基本研经法。那么当然，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分享呢，凌晨也还是鼓励弟兄姐妹来信，或者是在留言板上呢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分享。好，刚才我们谈到怎么样读旧约的先知书，按照对象来分，分这个北方以色列以色列犹大国，还有这些外邦的国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呢，就是在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困难的理解就是说，我们只知道先知的背景，先知的这些信息，但是研读先知书最困难的是先知的信息呢，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。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呢，这些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要再强调这个重要的原则哈，读经的重要原则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要仔细的研读经文的脉络，经文的脉络，整个经文的脉络，上下文，无论是历史的记载、信息、经文的脉络，还有正确的应用呢，必须是从全面性来思索。那么了解经文，我们过去其实不只是在这一堂讲，每一堂课基本上都会提到，就是了解经文的上文下理呢，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。这也说是一个读经的基本原则。我们可以从几个重点呢来思考，比方第一，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。当我们读一段先知书的信息的时候，这段经文中心思想是什么。第二，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。还有呢，这段经文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慈爱的，神是有怜悯的。那么来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还有呢，最后一点就是面对这位神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。那其实这些原则呢，不只是在读先知书，我在说在很多研经的时候呢，这也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思维的方式啊，几方面的思考。经文的中心思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，经文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还有面对这一位神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等等。那么先知呢，对前人的劝告啊和要求和提醒呢，因着神是不改变的这种属性，那么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原则，这个神的信息，神的不改变的这些属性，对今天的人呢仍然是产生事实，而且是有具体的意义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还有应用先知宣告的信息。比方先知书里面常常呼吁以色列人要回转，离开这些罪恶来归向神。那么同样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啊，不只是对以色列人的宣告而已，提醒而已，同样对今天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长期也让自己陷入在罪恶的中间，那么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。 所以这样的原则我们就很清楚在先知书里面可以掌握得到。还有先知书当中这些预告性的信息啊，先知书中间有很多预言的信息，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些预言哈，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。那么这些预言呢，要从几方面来了解。第一呢，这些预言是关于以色列的命运的，特别是先知的信息是针对南国或者是北国或者是这些外邦，所以这些预言呢，第一就是关于以色列的命运这方面的预言的应验。那么这个应验包含了什么呢？包含两方面，第一个就是当时就已经应验，比方以色列这个亡国被掳归回等等，这些都是在当时代已经就实际应用，先知的信息就已经被应验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后来在历史中的应验，历史中的应验，可能像这个末后的世代啊，像以色列的复国啊，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应验。还有呢，包含末世的应验，这是讲到弥赛亚国度的再临，这是讲到以色列的命运。第二就是关于外邦列国的命运，比方预言他们在旧约时期的命运，比方尼尼微啊，亚述帝国这个国家呢，曾经有过复兴悔改，因着约拿的信息，但是呢，当你读纳鸿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充满了这个被刑罚灭亡的一个预言，而这个预言也已经应验了。那么这些就是关于在旧约时间的时间的这个命运。最后呢，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，弥赛亚的预言。那么耶稣自己呢，在路加福音呢，我们可以看这节经文，路加福音24章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节经文，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。24章的44节，这节经文呢是耶稣自己所说的。他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所以这里提到了先知的书，而到今天呢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自己说也已经应验了。那么这个应验包含了什么呢？包含了弥赛亚的降生、弥赛亚的受死，还有弥赛亚得荣耀，得荣耀。好，所以这是预言的部分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预言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，千万不要任意的所谓的发预言哈。那么预言呢，是有一些应验的，如果不是应验的，那么这个就是假的预言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见有人也在那里说，哎呀，我预言啊，某年某月主耶稣要再来，那你就知道这个一定不是合于圣经的教导的。好，那么预言这些原则谈完呢，除了预言呢，先知书中间的这些意象还有预表呢，也是值得我们研读的。那我们也许呢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理解，那么这样来看这些意象预表就比较容易掌握。那么先知书里面的意象呢，大概分成两类。第一类呢，就是取材自生活所见的事物，比方呢这个杏树、火、蝗虫啊。那么先知呢，用这些直接平时的，在当时普罗大众生活中都可以接触到也都看得到的这些事物呢，来解释一些信息，来传达一些信息。杏树啊，像火啦、蝗虫啦、蝗虫的灾啊，那百姓就了解这个蝗虫的灾啊是一个审判的信息。先知用这些直接的就可以很平实的传达信息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也会有一些特殊的，也许你称之为意象也好，或者是特殊的景象，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。比方如果你去读以西结书，你会看见四活物、四兽飞，这个飞行的书卷等等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一些所谓启示性的预道。所谓启示性的预道，就是借着这些特别的意象呢，来启示，来传达一些很重要的信息。好，那么了解意象呢，我们要了解意象，就是了解所谓的词语的这个相关语。比方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在耶利米书第1章11到12节，耶利米书第1章11到12节，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呢？我说，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这里的杏树枝呢，和这里的留意保守啊，是同一个字根，也就是说，了解这个字根的意思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，也许你会说，哎呀，林老师，我不懂希伯来文呢、啊。但是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，是说明啊，了解这个意象呢，这个相关语、双关语、啊、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在解释意象中呢，是不是有附带的解释？比方说，这个耶利米书一章十三节，我们看这节经文哈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倾斜。这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出来，也就是说，在第十三节那里所说的必有什么呀？必有灾祸。十四节接着就解释说，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。所以这个烧开的锅就象征是一个审判的信息，从哪来呢？从北方来。烧开的锅是指的灾祸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就是物件的本身性质，特别是所带出来的信息，所以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。那么预表法，所谓的预表呢，是指的预先表明。那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，这些经文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九节、二十三节、十章的一节。所谓的预表呢，是指的预先表明，我们可以参考这些经文。那么预表的特性呢，是必须含有预言的特性，也就是它必须表明某些将来发生的人事物。那么这些预表呢，必须它的实体和它的实体有真实实在的关系，特别是彼此呢在观念形式上有一些类似的相连相通的。但是预表呢，必须是由神来决定、指定啊等等。所以简单的说呢，预表就是表明这种新旧约的关系的方式之一。所以当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是预表什么，那个东西是预表的什么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彼此之间，特别是在新旧约之间呢，彼此的这种关联性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要谨慎，免得呢随便的就误用了所谓的预表。那关于这一点呢，我在这个课程解经研经里面呢，我也特别谈过，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，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来学习哈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，怎么样读旧约先知书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谈到这儿。下一次开始呢，我们进入第十课啊，我们要谈的就是怎么样开始读新约。我会从福音书、历史书、书信，还有这些启示文学里面，我们怎么样仔细的来读。那么盼望我们能够继续的收听学习。好，今天在这儿暂时告一个段落，和你说再见了。